各位朋友、弟兄姐妹，新年蒙恩。今天你们乐吗？不乐。你知道我们来这里之前说这里的今天空调坏了，我想到44度的一天，空调坏了，所以你们现在坐在这里有空调，有没有感恩啊？修好了，想象一下这里没有空调的时候，是吧？有，如果有跟着每日读经那个进度的，你会发觉我们从星期一开始又开始新一轮的读经。何等感恩，很多弟兄姐妹跟在那边，我知道至少有几十个人跟在那边，以前从来没有。旧约圣经读了一遍，新约圣经读了两遍，诗篇读了两遍，然后呢，没有赶上的弟兄姐妹，今年的话你重新开始，他又是从创世纪，又是从马太福音，又是从以斯拉记，又是从使徒行传，四条线这样子的下去，非常的感恩。所以盼望弟兄姐妹，我们扎扎实实的在新的一年当中重新立定心志，我们要在真理上面我们有长进。那除了这四条线，每日活水这里的进度部分又是从尼希米记开始，所以我顺着这个刚好大家在读，然后讲到我也配合这个一同在这里有思想。所以如果你跟着这样子去读的话，弟兄姐妹，对你的属灵生命的造就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如果弟兄姐妹没有在这方面还没有开始的哈，请你现在也可以报名，然后呢2月份可能你就有这样子的每日活水，好，跟大家一同来喝这个活水啊。这是一幅世界名画，是法国的著名的画家，叫做提尔朵·杰利科所画的。他是根据真实故事所画出来的，描绘的是1816年震惊法国的一宗悲惨的事件。梅杜莎就是一个军舰的个名号，结果在海上遇难，然后沉船的时候呢，就利用那个木头的筏子所造成的，上面有150个人幸存者，结果这个木筏在海上漂流了12天，最后他们只剩下15个人幸存者。当你看这个名画的时候，这幅画的时候，你会发觉这已经是比较幸运者了哈，剩下几个人在这个木筏子上面。其中你看在前面的跟这个后面的完全形成两个鲜明的对比。你看前面的这些人已经要么是饿死的，要么是怕死的，反正或者是累死的。有些人你看着他呢，没精打采的，可能估计这个是他的孩子还是他的亲人死掉了。看着这些人，他们面向这边，另外一帮，所以两组人，你认真看，这一边的人，你看着他们，把他们举起来，高高的举起来，为什么呢？你想想看，在海上已经挣扎了12天，很多人都可能非常的绝望的时候，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在后边有一个小小点？那是在远处所看到的一个船的影子。当他们看见这个的时候，虽然同样他们都遭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灾难，可是有一帮人他们非常的沮丧，他们非常的绝望，同样有一帮人他们就因为前面他看见的远处他们看见的这个船影，他们看见了希望， 把他们高高的举起，挥着他们手中的那种的那个旗，是吗？也不是旗，手巾，是吗？然后他这个其实呢，这个棚它只是用他们的船单所做成的风帆，有没有看到？这不是一般的那个，这是根据实际的故事所描绘下来的真实的故事。为什么同样在一个难处灾难当中，有些人他们绝望了，有些人他看到盼望的，他们的关键点在哪里呢？因为他们看见了这样的盼望。后来就有15个人劫后余生。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的也是类似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尼希米记讲到神兴起有一个人叫尼希米，带领他自己的百姓回去重建城墙。在这之前，尼希米听见了有人把耶路撒冷那边的光景带回来的时候，他到底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尼希米就去问犹大人的光景，第一个，第二个问耶路撒冷的光景，到底犹大人的光景是怎样呢？耶路撒冷的光景怎样呢？好，他们就告诉他犹大人的光景，他们遭大难，他们受凌辱。那耶路撒冷的光景怎样呢？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焚烧了。这是何等悲惨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境况。同样，你看这里出现两个人或者两组人，有一个人叫做哈拉里，他同着他的同胞，他们看见的是真实情况，可是他们里面的话充满了绝望，因为所看到的，这是第三批回来哦。等一下我们会告诉大家，有三次的被掳，三次的回归，然后看见的时间过去了这么久，耶路撒冷仍然是这样子的荒凉，在那边的百姓，那边的渔民，就是说剩下逃脱的人遭大难，他们受凌辱。所以从哈拉里的观点来看，从人的眼光来看，从实际的动机来看，他们感到非常的绝望。可是你会看见，从尼希米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以神的眼光来看，他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的时候，他看见了希望，出现了盼望的曙光。是不是跟刚才我们所看到的梅杜莎之筏非常非常的相似？今天你可能落在不同的一个境况当中，你用怎样的眼光来看？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借着这样子真实的一个神百姓复兴重建的过程来激励我们。到底，所以今天的题目叫做不一样的眼光。今天你用什么眼光来看待所发生在我们身边，所发生在我们家人，所发生在我们所有一切事情的上面，你的眼光是什么？同样面对着这样子的情况，尼希米他有超越的眼光，所以他带领他回去，他离开他自己舒适的一个宫廷的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回到了荒凉的耶路撒冷开始重建，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拦阻。可是因着他有这样子的眼光，因着他愿意依靠这位信实恩典的主，所以行了一件好像神迹奇事那样子，52天让过去荒废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的这样子的一个城墙废墟得到重建，使几同荒野的圣城重获炳章，令荒凉的耶路撒冷西来 难忘。到底在这个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下以色列他们的历史，他们三次的被掳，主前606，主前597，主前586，他们被掳，但是他们也有三次的归回。神兴起第一批就是所罗巴伯，他们带领，那个时候是在波斯王古列执政的情况之下，神竟然让他们同意以色列的子民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已经被掳了，神竟然会用这个外邦的国王让他们同意，这个是神他自己施恩的手，他在掌管历史。所以当我们读这些真实的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其实就是读我们的历史。因为今天我们得救完之后，我们是在神家里面，我们同有一位天父，我们可以一同的来敬拜这位的父神。然后到了主前458年的时候，是以斯拉带领百姓回去重建百姓的信仰。过去的这么长的时间里面，神一直在等，在等，可不可以有人被他可以使用带领神的百姓。这个时候就兴起有一个人叫做尼希米，他于主前444年的时候，也是在亚达薛西王一世执政的时候，他回去。因为之前在亚达薛西一世的时候，曾经重建城墙的事情被他下令停止的。谁可以想到同样一个王，他可以说好，那你回去。好，这一次尼希米回去的时候，不但重建城墙，也重建百姓的信仰，所以对我们今天有很大很大的提醒。今天我们生命当中需要重建，我们生命当中需要许多的重建。关键刚才像我们所看到的那种的光景当中，我们该用怎样的眼光？尼希米有这样子的眼光。我们从尼希米身上我们来看一个人有不一样的眼光，我把它称为是三度的原则。哪三度的原则呢？三个度。什么度呢？我们从尼希米当中所读的，一个他有积极的态度，第二个他有仆人的风度，第三个他有均衡的尺度。为什么在以色列人犹太民族灭亡被掳，国家没了，城墙被摧毁，城门被焚烧，等了这么久，也有许多人回去遇到这么多的拦阻，神的工作一直被拦阻，神在预备器皿，预备器皿，等到有一天尼希米，这个可能是在被掳之地出生的，他们对自己的国家都不太了解的，靠别人带来的信息，他知道说，哦，我们原先的祖国，他们的人民遭大难，受凌辱，圣城耶路撒冷城墙被摧毁，城门被焚烧，他的心，他爱国的情怀就被激动起来，就被激动起来，所以他用不一样的眼光，跟这个哈拉里非常不一样的眼光。我相信这个哈拉里也因为有这个尼希米的眼光，他后来也被改变了。所以当我们读到第七章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也被兴起来管理耶路撒冷。所以弟兄跟姐妹，如果我们旁边我们都是充满着有神的眼光，不一样眼光的人，我们也会影响着我们周遭的人。尼希米就是有具有这一个的三度的原则，三个度：积极的态度、仆人的风度、均衡的尺度。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来讲。第一个，我们先来看一下他如何看到有这样子积极的态度呢？当我们知道圣经一开始的时候，今天所读的第一节就说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他的言语，所以这个是他个人的回忆录。在亚达薛西王20年的时候，在基斯流月，他在苏珊的城的宫中，这个时候你会知道 他介绍了他的背景，他在干嘛呢？他在宫殿里面工作，而且这个宫殿很舒服的，是什么？东宫啊，也就是在冬天里面的话，它有一个专门给你分别出来的，你在东南海里面工作，很舒服的，而且在谁的旁边？在国王亚达薛西王的旁边。十一节告诉我们，他是做酒政，我等一下会告诉你们酒政到底是做什么。所以当他这样子听到了他的同胞哈拿尼跟几个人从那边回来的时候，报告给他在那边犹太人在那边的观景跟耶路撒冷观景的时候，他马上他的心就被激动起来。所以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他就问，这是主动的去问，假如是你，你已经在澳洲的非常的很同，哇，已经非常好，各个的话啊，不管是啊事业，不管是家庭，什么都很好的时候，你会管到，你会想到甘肃那个什么地方，一个什么地方，你会想到其他的地方，有没有看见？他是主动的去问。所以弟兄姐妹，讲到一个人的态度的时候，有一个人他说那个很好，你的态度，而不是你的才干，就决定了你的高度。今天我们有什么样的态度呢？这个态度，所以你怎么看见他有积极的态度呢？刚才说过，他是主动的去询问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注意这个次序，他是先关心人，人过于地方，所以他是关心犹大人的光景，第二个他是关心耶路撒冷的光景，所以主动的去询问，这是一个有一个积极态度人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积极的主动的也是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当中的第一个习惯。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非常的被动，是吗？到了事情到了时候我们被逼上去，可是尼希米他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素质 character， 积极主动，有这样子的态度。你看，所以我们说态度决定了一个人的高度。所以给我们看见第二个，他有一个怜悯的心肠。当他听到了哦，犹大人在那边，自己的同胞在那边遭大难，他们受凌辱，然后圣城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摧毁，城门被焚烧的时候，第四节他告诉我们，我听见这话我就坐下来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他对神，他体贴神的心意，神知道，神在等有一个人，可不可以你们这些已经在那边安居乐业了，犹太人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优秀的一个民族，做生意像个生意人，做政治的像一个政治人，有谁在那边已经非常通达安居乐业，愿意回到荒凉的自己的祖国呢？神在等候，在等这样子的器皿。当尼希米听到的时候，他的心，你看他的心，他坐下哭泣，他悲哀不是几片刻，悲哀几日，然后他在天上神的面前，他进食，他祷告，对着神是这样子，对着同胞是这样子，一个积极主动的人，他有人怜悯的心肠。刚才说过，同样看见这些光景的时候，但是他有超越的眼光，他看见的不是这些难处，他看见的是那位掌管这些难处的主，超越的主，这位信实恩典的主，这个是何等的不一样。一个积极主动的人，他有一个超越的眼光。有一个神的仆人讲得真好，他说，你看一个孩子成长了没有，你就看这个人，这个孩子是不是他关心父母所关心的，对吗？许多做父母都会那样子，如果你的孩子已经到了20岁了，父母所操的心他从来就不挂在心上， 有些孩子，穷人的孩子找当家，很小的时候父母亲有什么事情他就跟你一起什么参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所以尼西米就是这样子一个。我记得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宋尚杰博士，当他生命最后关键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为主真的是得回了千千万万的灵魂，他自己得了一个博士学位，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博士学位扔到海里面去，回来的话来做一个去做牧者，才四十出头的话就为主好像蜡烛的就烧了没了，过世了。所以他后来总结那种你看他对主的心，有一首诗歌我们平时有的在祷告会那边有唱，邻里生活讲到爱主所爱，乐主所乐，忧主所忧，负主所负担的负，然后主心我心。好像尼西米就是这样子，他体贴上帝的心肠，他怜悯他自己的百姓，那个神的百姓，他就真的是开始有行动。这是讲到他积极的态度，给我们真是很大的提醒。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我们愿不愿意用超越的眼光积极的态度来看待这背后神要我们所学习的功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度呢？仆人的风度。你知道尼西米，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是吗，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这是他的祷告。所以第一章里面的话大部分就是除了三节之后，从第四节开始就讲他的祷告，他祷告里面最后才提到他是做什么的，最后一句我是做王久政的。你会看见这个读下去的时候，他一直提的是什么，他一直提的是什么，仆人。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什么仆人摩西，都是讲到仆人，后面讲到什么，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哦，我这个忘了那个众仆人献，使你仆人陷进恨动，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做王久政的。他是做什么？他的工作刚才说，刚才在苏珊的宫中，那个是一个皇宫，很舒适的一个冬宫，冬天里面的在那边享受的啊，在东南海里面的话啊，很舒服的那个，哎。然后呢，但是他更看重的是什么，你知道做久政是做什么的，久政是为王侍酒的， XO 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了，什么好酒都要经过他了，先试一下，是为王侍酒的人，为王吃的什么东西的话美味的话他都要让他先尝一下，确保没有下毒，确保王所喝的王所吃的是安全的。这样的人是应该什么人，会不会随便选一个人，不会，一定是什么人格方面，因为一定是什么他值得信任的人，完全托付的人，因为你先吃，所以王我不用去担心这些东西，对吗？还有他还有是什么，还是在王面前掌管，以前那个是用戒指的印的，是吧，印章戒指的什么持护者，所以你看他的权力，有人说他还是什么首席财政大臣呢，那他这个人一定是王最信任的人，又是在苏珊城的王宫里面工作的，这是他的工作，这是他所处的环境。可是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人，他宁可成为神的仆人，他更看重的是我在神仆人的那一种的地位，就好像第十节所说的，我们都是你的仆人，是你的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 纠正算什么叫什么？我更宝贵的是你的仆人，是你的百姓。生命记那边说的话，9:27是你的产业。我虽然是仆人，但是我是你的宝贝。纠正算什么？你知道刚才那个读了，在王面前蒙恩，在原文是在这个人面前，在大而可畏天上神面前，亚大薛斯王算什么？他不过是一个人。但是我更宝贵的是我做仆人的身份。弟兄跟姐妹，你我我们都是仆人。别以为的话，我现在要做头，又做头先做什么？先做仆人。仆人的一个风度，真的给我们看见神要用他。今天神也要用每一个人，不论在家中，不论在教会，不论在单位当中，我们先做仆人。所以现在很流行什么 servanthood leader， 你做仆人的这样子的一个领袖，你做头，你先做尾，而不是都是在那边呼风唤雨，是吗？然后你看一下耶稣怎么说，是吧？耶稣就是这样子的榜样。耶稣对他自己的门徒怎么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有大臣超权在束管他们，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当中不是这样子的。那应该怎么样呢？在你们当中谁愿为大的，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的，就必做众人的仆人。主耶稣称自己为人子，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要做多人的赎价。今天我们看得更清楚，仆人在神眼中很宝贵，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就这样子下来，愿为首的就必做众人的仆人。耶稣就是这样子来服侍世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你会看见李希米给我们做了这么好的一个榜样。他虽然身处在繁荣富庶、有雄伟建筑物跟广大花园著称这样美好稳定的波斯这个东宫当中，他也享受着这个高官厚禄的爵位，可是他为了神的缘故愿意放下这些。他宁可看重的是什么？他自己作为神仆人的这样子一个尊贵的一个身份跟地位。所以后来他就向皇帝说，可不可以让我回去，因为在我祖先那边坟墓那边的话荒凉，我要回去来重建。有没有看见？所以给我们看见他有积极的态度，他有仆人的风度，还有更宝贵的是什么？他有均衡的尺度。我们来看，从他的祷告当中你就会看到非常非常的清楚如何均衡。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什么？你看李希米的祷告一章里面的话，他祷告占了大部分。他一开始祷告的时候，他先什么祷告？耶和华天上的神是大而可畏的神，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他这里在做什么？他在赞美神。他以赞美为开始，是抓住神的属性来赞美。今天我们的祷告可能信主10年20年，我们祷告来祷告去就是那几句，说明说我们对神不认识。当我们祷告出来的话，就是用神的属性来，你对神的认识有多少，你对他的信心有多少，神就为我们成就有多少。所以你看见他怎么祷告，他在祷告当中都是用神的话语，就是用神的话，用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应许来祷告，这是最棒的祷告，最有力的祷告。你会看到两样东西，一个是主道，一个是祷告，是非常的平衡，而不是在祷告当中都是讲自己俗世的，没有主心我心，抓住主的应许，在主的道 跟祷告上面来平衡。你看他的祷告，先是赞美的祷告，他赞美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这里都在讲那主那时候是至高无上的，讲到他是全能的神。为什么他大而可畏？讲到他是圣洁的神，讲到他为那些人所预备的所成就的，他是立约的神，守约的神，施慈爱的神。讲到他过去，他讲话算话，他一定是信实可依靠的，也讲到他是有非常有怜悯的神。这就讲到他的赞美，看到他的感恩，借着你向你自己仆人所说的话，主是向我们说话的主，求你侧听，求你睁眼看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所献上的祷告，主是垂听祷告的主。他那边说到，我的子民，你们如果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是如果你们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上的人虽然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把你们给什么招聚回来。讲到他愿意赦免，当我们愿意回转的时候，他愿意赦免，他愿意把更多的爱恩典给我们，他更愿意来拯救我们。都是你自己的仆人，是你的百姓，是你用大能跟大力的手所救赎的。这个救赎的手没有停止，到了最后我会指向我们的主耶稣，他来了。所以耶稣的名字就是将他的百姓从最终的什么给救出来。今天耶稣救完我们之后，以马内利的主仍然与我们同在，今天他在父的右边仍然在为我们祷告。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来到他面前的他都可以拯救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为我们祷告。主耶稣没有离开我们，圣灵并且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你看看他的祷告跟我们的祷告，我们一对比，赞美神的属性，感恩神的作为，然后他认罪。他在 认罪的不是说哎呀你什么，他怎么认罪啊？太棒的认罪。他怎么认罪？六节的下半节，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们，他把自己也包括进去，我们所犯的，然后我和我的父家都有罪了。第七节，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我们让我想起摩西，让我想起但以理，让我想起你以斯拉，这些神所用的仆人，他们都是不但为国家为同胞来祷告，然后为自己来认罪祷告。我们所犯的，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我们没有遵守你借着你的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当然他也有祈求，愿你侧耳，愿你侧耳听，愿你睁眼看，求你，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祷告，而喜欢你敬畏你名的。他不是说听我祷告就可以的。哇，第十一节太棒了，主啊，求你侧耳垂听你仆人的祷告，和谁呀？和那些喜爱你名的众仆人的祷告。跟以利亚很大的区别，以利亚非常被主大大使用，可是当到后面的话，当耶洗别要追讨他的时候，他灰心，在罗藤树下求死，世人都离开你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为你大发热心。上帝开他的心眼说，我还为自己的缘故的话，我留下7000个人未曾为什么向巴利屈膝的。神在任何时代当中都在预备器皿。尼希米就是这样子，你听仆人的祷告，和那么多什么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祷告，意思说，主啊，你如果不听我的祷告，那你也听那些喜爱敬畏你名的，非常的谦卑，不但自己祷告，也讲到同心合意群体的祷告。对照尼希米的他的祷告，我们在哪些方面我们要提高？ 我们祷告就是来到主的面前，就好像小孩子来到父亲的父母面前，就是要这个要那个要这个要那个，是吗？买的这个玩具还不够啊，我买了那个 iPad 还不够， iPad 还太小，还大一点， iPad 买完不够还要 iPhone，iPhone 买完我下一个还不知道是什么罪，就是要。殊不知道我们的祷告就是祈求，而我们的祷告对比他还有什么？赞美，赞美神的属性，赞美神的作为，还有我们认罪。我要说的他平衡是什么？他这些的祷告都是抓住神的应许，也就是说他知道神的属性。只有一个人知道神的属性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才不会妄求。所以盼望新的一年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要真的是要知识跟神的恩典跟知识上长进。盼望弟兄好好的我们学，谦卑的学，像你心里面那样子，都是充满神的话语，主道跟祷告平衡，自己第一手来读，不是单单学。有一个牧者去到一个地方去讲道的时候，哇，发觉哇，这地方的人很属灵。为什么？一听他们祷告，哇，祷告得非常好，很属灵。结果后面一了解到，就是那么几句，而且这几句是跟着他的牧师，跟着他们就学这些，圣经都不知道，明白吗？所以我们一面我们要自己读，一面我们真的要祷告。祷告当中，我们看见。明白神的心意，抓住神的应许，明白体贴主心我心，这样子的祷告神喜悦啊！神是那位向人说话的主，他更是愿意垂听我们的祷告主。他当我们愿意向他认罪的时候，他是赦免罪孽的主，又向我们守约施慈爱的主，向我们施行拯救的主，不是吗？他把自己的独生子耶稣都赐给了我们。愿你，愿你，然后祈求的时候愿你，然后求你纪念他抓住神的应许。这个是讲到什么？就是讲到生命记嘛。生命记里面的话，第33这里就讲到，如果你们不忠实的话，犯罪就是不忠实的话，你们向他不忠的话，他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是如果你们归向我，谨守我的诫命的话，即使在天涯，我也要把你们召聚回来。讲到神愿意什么？赦免，愿意施行拯救。他就是我们的父亲，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要让我们末后有指望啊！所以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见他这个均衡的尺度？第一个我们讲到主道跟祷告的平衡，第二个是什么？很明显的一个什么，他在里面求什么？是一节说，后面说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就是在这个人面前，他求什么？主啊，你为我开路，今天就为我开路。他真是有行动的人啊！一听到神的百姓在那边，犹大人在那边干什么？遭大难，受你怒，城墙被什么？被摧毁，城门被毁烧，他就有行动，马上就行动。他坐下哭泣，他悲哀几日，他在那边进食祷告，然后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的时候，主啊，求你使我现今亨通，什么意思啊？不是等到啊，我预备好了啊，等到啊，我啊什么什么的，再等多少时候的话，没有主啊。如果许可的话，你今天就为我成就，有没有看见？今天就为我开路，现今亨通。所以第二个，他是什么？讲到他迅速行动，但是他又耐心等候。你怎么知道耐心等候？从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章一节你一比较放在一起，第一章第一节讲到祭司流月。讲到11月、12月份的那个时候，到离散月的时候是3月、4月份的时候，中间相隔多久？虽然他说，主啊，你让我现今亨通，今天就为我开路，可是在这个中间的话，他是默默的等候，耐心的等候。主啊，我等候你的时间，我的心意是要马上好像被你差遣回去带领神的百姓为你重建，可是你的时间是最好的，我愿意顺服，我愿意等候。你有没有看见一个行动跟等候是平衡的？主的道跟祷告又是平衡的。所以我们给他的这个讲到是吧，他是有尺度的，是均衡的尺度。难怪那荒废的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城墙，他竟然在后面非常多的难处的时候，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 竟然在52天重建起来了，这又是一个神迹，在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他成就了。所以三度的原则，哪三度的原则？有一个不同眼光，三度原则哪一个？哪三度？积极的态度。第二个，仆人的风度。我虽然是做纠正的那么高的位，可是我愿意做仆人。第三个，什么度？均衡的尺度。真的是对，有人可能停在中间的哈，因为澡堂的弟兄姐妹要走，如果你今天的车是停在中间的，请你移一移哈，让他们出去一下澡堂，因为他们已经做结束了。如果你今天来的话是停在中间的，请你移一移哈。好，所以今天给我们看见什么？这里说到的城墙，你别以为说好，今天我们读到的话，好，他们遭大难受凌辱，然后他们城墙被毁，然后城门被焚烧，就是他们的事情了。哇，这个是远久的事情了。可是今天给我们看见什么？我们来明白什么是城墙，什么是城墙。今天我们要重建的是什么？讲到城墙是讲什么啊？讲城墙讲什么？讲到它是一个界限。当一个城墙被建起来的话，你今天是在界限之内还是在界限之外？没有城墙的时候，仇敌就是什么？你想想看，这是为什么？为澳洲这里每一间房子，如果你住 house 的话，为什么 house 跟 house 当中都要一个什么 fence 嘛，栏杆嘛，是吗？为什么中国的话，我们特别是回父亲的话，一家比一家他们那个围墙的话比他更高啊，是吗？如果没有这些的话，有没有界限？没有界限就失去了界限嘛。不单是这样子，更是讲到保护啊。多少的时候，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婚姻，我们已经失去城墙，我们城墙已经什么摧毁了。一点点的事情，一句话，我们就把我们的夫妻关系给什么？一句话你不用说的话，还得还叫我祷告赞美，已经祷告不出来了。神的保护不在那边了。子女关系、婆媳的关系、多少的关系，城墙今天我们需要被重建，保护没了。第三个讲到什么？那是个见证啊，见证没了。诗人大卫，你知道他所犯的是吗？他一生当中，神说他是合神心意，但是他有一件事情，他真的是犯了淫乱的罪，并且把人家的老婆给娶了。所以他诗篇51篇，他就在那边什么很出名的认罪的祷告。到了后面的时候，他说什么？到了诗篇他后面的时候，他说什么？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当我们的属灵的城墙被摧毁的时候，我们失去了界限，我们失去了保护，我们失去了神的见证、人的见证，以致你看大卫犯罪的时候，让人有亵渎的机会。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当我们真的是没有见证的时候，我们让人亵渎，人家就说我为什么要信主，看那个人信主，我宁可下地狱。我们已经失去了见证，失去了神的见证，失去了人的见证。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的孩子也是暴露在仇敌撒旦的爪牙当中。你不知道孩子，你的孩子在看什么？你不知道他在网上他跟什么人在一起？你不知道他到底在看什么网站？我们属灵的火墙在哪里？我们属灵的城墙光景是怎样？第二个讲到城门，什么是城门？什么是城门？当你读路德记的时候，第4章第二节，我们就知道权，它是讲到是权柄，城门是权柄。今天我们的权柄，我们属天的还有我们属天的权柄吗？我们的门户，城门讲到门户，讲到那个是要塞，已经被摧毁了，已经被焚烧了， 所以弟兄姐妹，不是今天我们在只是读一个故事，再看我们的城墙，再看我们的城门。当我们城墙没有的话，仇敌就是可以随时的要进来就进来。今天不是吗？一句话，一样的事情，一点的难处就把我们整个属灵都摧毁了，会不会啊？所以尼希米他没有有那种自嘲自洁或者那种自我安慰的阿 Q 精神，他也没有像沙漠当中打自己的头栽在沙里面那种鸵鸟似的自欺欺人，而是他面对是我这个我们的百姓遭大难受凌辱，是我们的城墙被摧毁，城门被毁了，他正视这个问题，然后我怎么做呢？来到父的面前。这位父，他是大而可畏的主，他是天上的主，他是耶和华立约的主，他是愿意赦免的主，他是愿意拯救的主，来到他自己的跟前，就有救了。不是说没有难处，而是有难处。这个人大家熟悉是吗？谭崇龙牧师，他年纪现在也很大了，但是我要说的是，他的妈妈太宝贵了。33岁的时候，他已经生了几个孩子？有没有人知道？猜一下。有些人我们33岁还没结婚呢。他33岁的时候已经生了10个孩子，有一个送给人家，有一个死掉了，剩下8个孩子。在33岁的时候，先生过世了，33岁开始守寡，养着还有8个孩子，有难处吗？一个这位姐妹想象看，生了10个孩子，一个送走了，一个死了，还剩下8个孩子，这些都是很会吃的，你怎么办？小孩子怎么办？来到主的面前，他跟主怎么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寡妇的伸冤者，你是孤儿的父亲。谭崇龙从小的就听见他妈妈跪在上帝的面前，主啊，我的主，我的主，你要照顾我。他不是没有这个难处，有难处，可是他用什么眼光来看？主啊，你要照顾我，也要照顾我的孩子。既然你把这么多的孩子给我，我一定要立约，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养大，成为有用的人。主啊，我没钱，可是我把这些，他没钱，也没有父亲，求你给他们智慧。结果这些孩子，8个孩子当中出了5个牧师。有没有难处？有难处，可是你怎么看待？你用什么可能来看待？他就抓住主啊，是的，我知道你是寡妇的生冤者，你是孤儿的父亲，我养不了，我没钱奉献给你，我就把我的孩子奉献给你。在神的面前，就是用膝盖来敬拜，把这些孩子带大带大带大，为神家培养了5位的牧师。还有我们常常唱诗的，OK， 两部车 CJ20VY，CJ20VY， 另外一部 BLP70C，BLP70C， 挡住了，人家找他要回去了，请你移一移啊。还有一个我们经常我们唱歌的，求主使我进十字架啦，有父的确据啊，荣耀归于真神，有没有？这个姐妹有没有看过？这个姐妹我本来要放上去，我觉得哎呀不用放太多了。这个姐妹叫做芬妮克罗西比，这个姐妹在出生6个月就因为有一个这个很烂的医生的话，给她弄眼睛的话把她弄瞎了，6个月。同年他的父亲又过世了，21岁的妈妈当了寡妇， 怎么养孩子，怎么养那些孩子，妈妈要去上班，要养这些孩子，交给外婆管。可是这个外婆知道这个难处，难处也没在，难处在，但是你用怎么样的眼光你来看这个。外婆对芬妮说的话，孩子，纵然你不能像我一样从书桌上面拿起圣经来读，可是你能够将许多圣经的经节，就是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面，以后你无论往哪里去，神的话都要跟随你，因为这一切比一切的财物更宝贵。小小的芬妮这个女孩子就听外婆的话，感谢主，主也给她很好的记忆力。她十岁的时候已经背了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她背的诗篇全背的，她全背的箴言，背的雅歌，背的大部分的新约。十岁，在人看来你有什么，你六个月你就瞎眼了，你还有什么前途？没有前途，又没有父亲，妈妈只是帮人家做佣人，你有什么盼望？没有盼望。祖母有智慧，就是这样子把他带大。到了十五岁，他才有机会去上学，因为那个时候才有盲人的学校。后来，他活了95岁，写了将近9000首的诗歌。有多少的人在人看来没有盼望？我不需要讲太多的，我要讲下来的，你今天都不用回去了，是吗？给我们看见，当是有难处，但是我们用怎样的眼光来看这些的事情？今天不论我们落在怎样的光景当中，可能我们离我们每一个人可能所面对的都不一样，可是主是他的信实是一样的，每一个人对他每一个人是一样的。你知道主怎么宝贝我们？撒迦利亚书2:8告诉我们说，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谁能够触碰伤害他的子民，好像伤害眼中的同人那样子。信实的主是一样的，他如何对这个芬妮克罗斯比，对这个陈志良，如何对尼西米，对被掳的百姓，今天同样是对我们。信实的主没有改变，在神那边没有改变，因为在他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尼西米所认识的神，他是至高无上的神，是全能的神，是圣洁的神，是慈爱的神，是信实的神，是满有怜悯的神。同时他也是那位向人说话的神，他是那位垂听祷告的神，他是那位赦免罪孽的神，是那些守约施慈爱的神，也是那位施行拯救的神。今天是一样的。所以弟兄跟姐妹，我的城墙城门关紧怎样，我的见证如何，我愿意调整我的眼光吗？我是否愿意追求这三度的原则？哪三度？积极的态度，仆人的风度，均衡的尺度。思想慢慢去思想，不要听了一下子就过去。新的一年当中，我们从神仆人这边，让我们来思想。听到我们听的很多了，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一下子就被击倒了，是吗？闭上眼睛，我们一起祷告。